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一册第一部分第四篇变化与建造读经格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十八节四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至十八节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三章十六至二十二节十四章二十三节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三至五节格林多前书一章十至十三节三章九至十五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至十五节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四章四至六节十一至十六节启示录三章十三至十三节四章三节上二十一章二节十至二十三节二十二章一至五节纲目一在神圣生命之新陈代谢并建造之连结上二变化变化不是外面的改变和更正，乃是神的生命在信徒里面新陈代谢的作用。借着信徒转向主而去掉在旧观念上的种种帕子，更借着信徒用没有帕子遮蔽的脸，仰望主而如镜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一层荣耀到另一层荣耀而彰显主。这乃是从主灵，就是基督所变成赐生命的灵所变化成的。这需要信徒外面的人被毁坏，而使信徒里面的人日日得更新。三建造建造乃是神人在神圣生命上长大而与其他神人在神圣生命里的连结是借着那变化之灵的连结而有的新约中所有关于基督身体的建造都是这种在神圣生命中长大而连结的建造目的是要终极完成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基督的三个阶段，从已过的永远进到时间里。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永远的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但在他身上却有三个阶段的讲究。这三个阶段的第一段是从已过的永远到创造的时候他创造天地和人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在他的创造里乃是以人为中心在已过的永远里他只是神的独生子和神一样乃是神圣三一里的第二者到了创造的时候他就从永远里出来进到时间里从神性进到人性里在地上生活三十三年半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神救恩法理的一面他虽然从永远里出来但是他还没有从他的神性里出来他从永远里出来进到时间里却没有从神性进到人性里在他的创造里他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为要达到他永远的目的但是人堕落了耶和华就来到审判堕落的人在审判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带着应许的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时亚当和夏娃虽然恨那蛇却无法可施忽然听说女人的后裔要来并且要伤蛇的头就极其高兴然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是为了解决撒旦而人在神面前还有罪的问题 所以神因人的缘故杀了一个牺牲，用牺牲的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和他妻子穿上。在没有穿上皮子之先，他们二人乃是赤身露体的，在神面前毫无遮盖。神用皮子给人做衣服，人就得了救赎，得着遮盖，并且神还要亲自来成为女人的后裔，毁坏撒旦。所以在说了那个带应许的预言之后四千年，神亲自来了。四千年之后，也就是两千年前，他不仅从永远进到时间里，也从神性进到人性里。如今他不仅在时间里，他也在人性里，他这位在永远里的神就成了肉体。约翰一章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话成了肉体。到了这个时候，神所创造的人已经堕落成了肉体。创世纪六章三节说，人既成了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人既成了肉体，而神和肉体没有关系，于是圣灵就不和人接触了。这位神就是化来成为肉体，不过只有肉体的形状，却没有肉体的实际。罗马八章三节说，他成了罪之肉体的样式，他只有那个样式，就如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只有蛇形却没有蛇毒。这就是那位永远的神到肉体里来了。他在肉体里33年半，这是他的第二个阶段。头一阶段是在永远里，第二阶段是在肉体里，一直到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在十字架上流出血和水来，血是位置在法理一面完成神的救赎，水是位置在生机一面成全神的拯救。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成功神救恩法理的一面，把神按着他公义的一切要求都完成了。他在33年半的生活里都是在成功神救恩法理的一面，他没有一件事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做的，件件都是服从父做的。直到末了，他到十字架上受死，当时他也知道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和神商量，父啊，若是可能，就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完全是法理一面的。结果他到十字架上去，在那里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我们必须记得，主在约翰8章29节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父乃是一直与子同在，从来没有让子孤单，从来没有叫他独自一人。但在十字架上有一段短短的时间，他问神为什么离弃他。神弃绝十字架上的基督，是因为他取了罪人的地位，担当我们的罪，并且替我们成为罪。基督在肉体里完成了这一切，这是第二阶段。从死里复活，成为那次生命的灵，成全神救恩生机的一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刹那间，血流出来了，随着血，水也流出来了。现在血与水二者都在这里往前流，血是为着神救恩法理的一面，水是为着神救恩生机的一面。圣灵感动人，人就悔改认罪 得着赦免。这赦免乃是根据法理的一面，由救赎的血所表明。然而我们还需要由与血同流的水所表征之神救恩生机的一面，使我们能达到神在我们身上永远的目的。血是为着救赎，水是为着分赐生命。主从死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就将他的生命分赐到蒙救赎的人里面，而成全神救恩生机的一面。这是第三阶段。诗歌450首的副歌说，灵生灵，灵拜灵，以致灵充满我，灵切成化，带着丰盛生命，流出活水江河。这里的意思是，神是灵，我们必须在灵里为他所生，以得从生。因着神是灵，我们拜他也必须用我们的灵，这样灵就充满我们，甚至灵且成化，带着丰盛生命，流出活水江河。这就是全圣经末了的结束，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生命水的河。神救恩在法理的一面只需要33年半就完成了，而生机的一面却是没有穷尽的。法理一面很简单，只有五项：赦罪、洗罪、称义、与神和好，在地位上的圣别。但在生机一面却有八项：重生、牧养、圣化、更新、变化、建造、磨成、德容。需要从罗马书到启示录22卷书信来阐明。主耶稣需要永远的功夫来完成生机的工作，使徒们需要22卷书来说明这生机的工作。变化。在前几篇信息中，我们看过神救恩生机一面的重生与牧养、圣化与更新。本篇我们要继续来看变化与建造。变化是神的生命在信徒里面新陈代谢的作用。变化不是外面的改变和更正，乃是神的生命在信徒里面新陈代谢的作用。变化不是从外面来矫正，乃是里面有新陈代谢的作用而显在外面。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特会一首新诗里所说的新陈代谢显于生命。比方一个人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这不是擦擦粉就可以改善的，必须补充营养，身体好起来，面色自然会红润。路加15章说到，浪子回家得着袍子遮身，但他面黄肌瘦，光有袍子还是不管用，还必须吃肥牛犊，连续吃几天，里面起新陈代谢的作用，身体自然壮起来，面色也就好看了。因此靠外面擦粉而有的不是真美丽，里面新陈代谢而显于外面的才是真健康、真美丽。信徒若肯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这神圣生命的成分就得以在它里面增多，而起了新陈代谢的变化，使它里面的性情变质，更使它外面的形象变形，就是变得和主的形象相同。这不像中国儒家的反省改过的修行，那是他们自己的修行，但我们因仰望主而有的变成主的形象，不是我们自修的结果，乃是主灵 就是主基督在他复活的时候所变成赐生命之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借着神圣生命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加多而新陈代谢的变化，这完全是主灵和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工作而有的变化。借着信徒转向主，并用没有帕子遮蔽的脸仰望主，渐渐变化成主的形象。我们要有这种的变化，首先必须借着转向主而去掉在旧观念上的种种帕子，更要用没有帕子遮蔽的脸仰望主，而如镜反照主的荣光。犹太人的问题出在他们心上有很厚的帕子，我们若有帕子就无法被改变，但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我们就能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主，结果我们这镜子上所显出来的就是主荣耀的形象，这样我们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一层荣耀到另一层荣耀而彰显他。信徒这样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信徒这样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乃是从主灵，就是从基督所变成赐生命的灵所变化的。这灵里包含有全备的供应，做我们心的成分。保罗说他是凭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并显大基督。我们若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活着，就不会有变化，不会显大基督。但我们有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在我们里面，这全备的供应乃是一个成分进到我们这个人里面，就在我们里面起新陈代谢的作用，结果就显于外面，人就要看见从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我们必须享受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让这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这就是变化。假设你和一位弟兄同住，这位弟兄天天晨兴祷告，读主的话，默想主的话，过一段时间你必会看出他身上有变化。我通常清晨四五点钟就醒过来，我就默想主的话，这时圣灵来了，亮光就来了，我碰着是灵的主，他的成分就进入我里面，在我里面产生新陈代谢的作用，这就如同我们吃了正当的食物，得着正当的成分进到我们里面，经过消化和吸收，食物的成分就成为我们的成分，使我们容光焕发，精神十足，这就是新陈代谢的作用。你若是天天碰着主，让主的成分进入你里面，自然就会有新陈代谢在你里面发生，使你变化，至终像主一样。我们生活中有问题，不必去问别人，因为我们里面有灵，并且主就是那灵，在我们灵里对我们是何等亲近，我们凡事都可以问问他，不必打电话，也不必用传真机，他就在我们里面和我们谈话，你可以凡事和他谈一谈，商量一下。主的话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因此你有难处只要告诉他，他就在你里面面对面与你同在，父子灵三一神在我们里面， 不是麻烦我们，乃是做我们的保惠师、安慰者、扶持者。我常常祷告说，主啊，我现在要去走路了，求你支持我、维持我，还要加我力量，这就是喝主。这样我就没有挂虑，挂虑一来了，你就要说，主啊，这挂虑是你的，不是我的，我交给你了，因为你替我挂虑。这样你就在里面得着主的成分，你里面就会常常起新陈代谢的作用，结果你外面显出来的就是基督，这就是活基督。不知道这秘诀的人以为活基督是很难的事，其实你只要操练，常与主说话，你自然就会活基督。变化需要信徒外面的人被毁坏，而使信徒里面的人日日得更新。末了，变化需要信徒外面的人被毁坏，而使信徒里面的人日日得更新。这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做，乃是主在环境中做事，来消耗我们这外面的人。外面的人被消耗了，就是被毁坏了，里面的人就日日得更新。在婚姻的事上，神总是给我们最合适的配偶。青年人初选择配偶的时候花很大的功夫，有很多的原则，选来选去，到末了选上一个，旁边的人看了都不以为然，殊不知那就是神所安排的。两个人结婚头一天晚上就彼此对付，一个睡觉非开窗不可，另一个开窗就伤风，商量不出结果，两个人就闹起来。这是丈夫和妻子彼此消耗，丈夫越被妻子消耗就越属灵。在召会生活中也是如此，几个人一同配搭，总是有人个性强硬，叫人受不了，但受不了又不能发脾气，只好忍耐，有时叫人几乎忍出病来。但主安排这样的处境，乃是叫我们外面的人被毁坏，好使我们里面的人得更新，这样我们就得着变化。建造。接着变化之后，我们要来看在神救恩生机一面的建造。建造乃是神人在神圣生命上长大，而与其他神人在神圣生命里的连结。信徒在神圣生命上的变化，是叫他们因着在神圣生命上的长大，而和别的同作基督肢体的信徒多有连结。这种连结就成了神人与其他神人在神圣生命里的建造。建造是借着那变化之灵的连结而有的。这种在神圣生命里的建造，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碧玉墙上的建造，不是在一块碧玉上再堆上一块碧玉，乃是所有的碧玉都借着那变化之灵的连结而有的。这种建造，也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五至十六节所说，那因着信徒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而有的建造，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结，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为要终极完成圣城新耶路撒冷。新约中所有关于基督身体的建造，都是这种在神圣生命中长大而连结的建造，乃是这种先施行在基督身体上的建造，终极完成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这种建造 是神圣生命功能的一个见证，也是神圣生命功能的一大彰显，就是显出神那像碧玉一样的荣耀形象。在新约中的启示，关于神今天在地上的建造，新约中有足够的启示、教训、指导和警告，我们现在简略地述说一下。一，在马太十六章，主引导我们认识他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之后，立即告诉我们，他要在我们对他这认识的根基上建造他的召会，好抵挡阴间的门。二，在约翰一章五十一节，主含蓄地告诉我们，为着神在地上漂泊的子民，地上要有一个建造好了的神的家，作为他做天梯在地上的根据，将天带到地上，并将地连于天。到第二章，他就宣告说，这个神的家乃是他在复活里用他复活的生命和大能所建造的。而后在十四章二十三节，他又告诉他亲近的门徒说，他和他的父要到爱他的人那里去，同他们安排住处。三，在罗马十二章，使徒劝勉我们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把自己看得清明适度，而能和众肢体配搭成为一个身体，就是神的建造。四，在临前一章，使徒定罪分门别类，而要我们在一位基督里保守合一。到第三章就说，我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物，我们要生长基督如麦类，而变化成为金银宝石，神圣三一的成分，而在既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上面建造神的召会。否则若凭肉体按人意照世人的做法而有份于神的建造，就必被主烧毁而受亏损。五，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一切生活工作都必须是在基督里经过死而复活，脱尽旧造而成为新造，为着神在地上的建造。六，以弗所书这卷专讲召会是基督身体的书，特别着重于这身体的建造。三章十七节说，基督要安家，就是建造他在我们心里的住处，好使我们充满神而成为神的丰满，以彰显神。四章又启示我们，基督的身体乃是三一神，父、主、灵与他的选民所构建而成的一个生机体，由父作源头，主作成分，灵作素质，为其内在的因素，再由被神拣选重生而变化的信徒为其外在的架构，这无疑的乃是神所拣选而变化的信徒与经过过程之三一神配搭而有的建造。四章还接着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被成全，在基督里长大成人，在信仰上一致，不受一风的吹动摇荡，才能建造基督的身体。又吩咐我们要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而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七，到启示录，主在三章十二至十三节应许他的得胜者，他要叫得胜者 在他神的殿中做柱子，使他与神、与新耶路撒冷，并与主在他的心名里成为一体。最终，在启示录21和22章，那隐藏奥秘的神就将新耶路撒冷整个地摆出来，给使徒约翰看，做圣经新旧两约一切启示、意象、预表和预言的总结。约翰所看见的这座自古以来隐藏在创造万有和人类之神里面的圣城，就是三一神在永远里的居所，乃是已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做成的本身，父如今的性情做成的基础，子借着他的死与复活而分泌他的复活生命所产生的珍珠为城门，并变化之灵所变化之宝石碧玉为城墙和根基，与其救赎、重生、圣化、更新、变化之选民所构成的。城中有位神永远之国掌权的宝座为中心，有神和羔羊为城中的殿，做他的选民敬拜他、服侍他的地方和居所，还有神和羔羊为城的光，并有从中心的宝座所流出的生命之水的河，浇灌全城，解除全城的干渴，并有基督做生命树，长在生命之水的河中，结出丰盛的新果，做全城的供应，使全城得满足并喜乐。这样一座奇妙的、叫人难测的圣城，成了神和他选民在永世里的护居之所，做神的扩大和彰显，直到永永远远。问答：问，圣化和变化有何不同？答：圣化是在性情上的变化，也就是一个人怪癖性情的改变。每一个人的性情都是怪癖的、古怪的，没有一个人的性情不是古怪的。一个人被圣化之后，他从前古怪、怪癖的性情就变得正当，与神的性情相合了。变化乃是一个人因着里面生命的新陈代谢而显于外面的结果，圣化是改变人古怪的性情，而变化是把人里面的弱点新陈代谢的吞灭所显于外面的结果。问：我们生命成熟是在什么时候？是主来的时候还是现在？答：成熟是天天的事情，但成熟的程度谁也不敢断定的。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义，但查验我的乃是主。所以在那时以前，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你听了这篇信息之后，过了一个月，若是觉得自己很成熟，那就证明你没有成熟。不成熟的人总觉得自己成熟了，而成熟的人会谦卑，觉得自己没有成熟，还有许多缺欠。问：我们有了生命上的重生，又有了性情方面的变化，就是有了神的生命和性情，为什么心思还要变化一生之久？答：人天然的生命是神所不用的，他乃是用他自己的生命。神乃是在生命上给人生机，但人的性情是古怪的，神就用他圣别的性情圣化我们。不仅如此，还有里面新陈代谢的变化，而在外面有神圣形象的彰显， 这是神救恩在生机一面的工作。神来做这个生机的工作，乃是用他的生命做，用他的性情做，并用他的形象彰显做。最终神还要终极完成的，使我们都被磨成和得荣，但这一切都必须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譬如圣经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三一神是永远同时并存且互相内住的，但基督教有许多人坚持神是三位，并且彼此是分开的。又譬如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明说，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但基督教有许多人却说基督和圣灵就是两位。这都证明我们的心思若不转变更新并变化，是不可能正确明白圣经的。我们心思的变化需要一生之久。